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贝的经济学教室。
大家好，我是蒙哥，小贝的得意门生。
哎呦，真的、
啊、我们今天要谈什么、教会经济学是不是？
哎，对啊，因为我们上次既然谈到这个，从国力一路谈到进出口，所以蒙哥丢下一个很劲爆火爆的题目，就是一个教会到底应该是进口还是要出口，这件事情是蛮值得谈的嘞。
哎，那当然啦，你看我们一个国家、是吧，你要是光是爱用国货，把国门关起来，这个你没有办法真正在世界上执经济的牛耳。
没错，
可是你要是光开放市场呢，哎，这个也是很麻烦。
对呀、啊、其中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协调啊，小贝就先拿几个例子来给这个蒙哥考考看啦、这全世界的排名前五名的出口国，不知道蒙哥你有没有一点有没有一点概念、
第一名一定中国嘛？
当然不是嘛、
真的、
第一名就是德意志共和国，德国、
我根本就没有在用德国货，他哪会出这么多口，他出口干什么？
那是你我告诉你，德国出口最多什么工具机啦，你这世界各国你这个怎么能够生产这么多东西，机器都是用他的。
哎呦，
这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人家厉害的地方呢。
他出口是第一名，第二名呢是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最近他才刚刚赢过美国一点点。第三是美国，第四才是日本，第五是法国。所以前五名呢就是德中美日法。
不错啦。
那以进口来看的话，前五名呢也是差不多这些国家，但是顺序有一点好玩。
进口第一名是什么？美国。
那我们才讲过，美国就是专门用外国货嘛。
第二名呢？
而且它这一个进口是遥遥领先其他剩下的国家，离第二名就差不多两倍的距离啊！
真的，
第二名呢也很不幸是德国。
德国进口也这么多啊？
对，它也是第二名。
所以这个经济力要强，要稳定啊，国本要稳定，这个进出口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第三名呢？就是我们的祖国了，中国。
坐三望二跟坐二望三。
那第四名就是这个大不列颠共和国啊，
英国赶上来了。
UK， 那第五名呢、UK、还是这个法国人，所以法国这个很厉害。日本进口就排不上了，排不上前五了。日本人的特色对不对？爱用国货，
这样反而也有他的问题。那怎么样？我们今天要谈教会进出口。
对呀、其实这个问题你说简单也蛮简单，上礼拜的节目也讲过，教会进口叫偷羊，出口叫做植糖。
哎呀，不是在讲这种东西啦。
君不见现在北美大教会都是有慈禧的作用，一直进口，从各个小教会进口虔诚的教徒啊。
就是凡是这种执事会啊，做主日学的啊，精疲力竭的这种爱主的弟兄姐妹啊，
他受到了伤害，他觉得他要休息一下，他也想要享受一下这边敬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他也想要当一般的这个所谓平信徒，好好的自我造就一番，他就会前往大教会。
但是我们不是在讲这一类的问题啦，我是在讲说教会的运作跟教会的建造，这个跟进出口啊有很大的关系。先讲什么是爱用国货的教会。
爱用国货的教会，哎呦，你讲到教会运作的模式，那爱用国货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什么空降部队啦，教会里面这些执事长老啦传道人都是从自己教会里面产生出来的，这种叫做爱用国货，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历史还不是这么重要，就是今天你在看这个教会的时候，它是一个关门教会，一个开门教会，就是这么简单嘛。所谓关门教会，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啊，有什么问题自己处理啊，自己教导，自己喂养，
这很好，这就是三字教会的精神嘛。
三字教会不是关门教会，三字教会不一样，他每一个教会之间呢， 国产的这个，对不对？传道人啊，国家政策啊，在各教会中间流通，这绝对不是一个这个只有爱用国货的。这个我们在所说的爱用国货，就是说这个有点像老子讲的，对吧？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教会与教会之间是像孤岛型的，这以前我们稍微提过一些。它基本的运作是这样子，这个教会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呢我们大家请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经过一两次的验证，请他来讲讲道啊，大家坐下来 interview 一下啊，聘牧委员会投票投票，会有投票投票啊，合家接来，哎，教会的门一关，自求多福啊。假如不合适他再走呢，我们再请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尽管他可以换好多的工人，可是当那个工人在做工的时候，完全就是爱用国货。
但是你这个就是先开后关啦，就是对这个传道人这个阶层呢常常是开门的嘛，对不对？开这个等到有人来之后就把门关起来，这样子
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就是他是非常非常有限度的，在短短的找牧师那一段时间之内啊，吸收外来的这个资源，这个外来的资源往往是一个传道人，那传道人一进来之后，教会的门在他身后一定是紧紧的关上的，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牧师会众制啊。这个关门的特色尤其还不是说是不是他这一个人讲道，教会内部有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是关上门处理的，外边的人是不知道也没办法介入的。
讲这个你没办法，对不对？你看现在北美，对不对？这教会也是有很多的形态，对不对？你动不动就跟人家交流，万一人家是什么异端啊，搞灵恩派的啦，讲员来过之后，那其他讲员就不敢到你这个教会来，所以这些传道人他也要把守这个，所以他与其说一这样子开放，还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个筛选啊，怎么样交流，不如就是还是关门比较稳吧。
这个就是了，与这个模式相反的。就是开门教会，
大家可以随意进出，对不对？
今天来了一个韩国弟兄，明天来了一个美国弟兄，
对
不对？
是啊，
后天来了一个非洲弟兄，他们各有各的一套。
对，
所以这个
教导南辕北辙啊，怎么办？
如果完全是开放讲台、开放教导，让各地的工人能够进来流通，从道理上讲好像很好。啊，因为弟兄姐妹可以这个山珍海味啊，南腔北调通通都听一遍，然后大家自己可以选嘛，看主怎么带领。对不
对,
对
啊，几百家之城也不错啊。
可是这样就很容易产生小贝刚才讲的这个状况啊。一个人进来带了几个人走他那条路线，教会又扯得不愉快。因为他不进来，这个很多的这种真理问题啊、教义问题啊、路线问题啊是别人的事。我可能在论坛上啊、杂志上、网络上听人讨论过，但是呢我需不需要做任何的决定？不需要。那个说法在我们教会成不成为一个分离的因素？也不会。他一进来这个问题就很切身了，教会往往措手不及。对不对？来了一个弟兄啊，看他挺好，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呢，他另有打算。
对呀、啊，原来他就是披着一匹羊皮的狼啊！
但是也很难讲啊，他是很爱主啊，他讲的东西就是跟你不一样。只是你既然开放市场，那就看谁能够带动更大的这个羊群来喜欢吃他的东西。
教会不就成为一个战场吗？
所以也为什么很多教会会采取关门制？我们宁愿几年跟一个传道人啊，如果不行的话呢，再换一个，至少这样我们还有比较安稳一点。
对
不对？我们才经过一段筛选的过程。
对
啊，那这两个极端呢、其实都不是圣经的榜样。
哎呦，那到底圣、我知道圣经的榜样就是像这个法国这样子，
法国是怎么样？
第五名，进口也是第五名，
其实你讲的还
有
点道理，
有进有出啊、
对，但是这个进出口的限度设在什么地方？怎么样让很多的进口教会不会被搞得乱七八糟啊？怎么样让我们的出口呢也不会变成别人的问题？
因为这个大学问了，你觉得小贝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你做这个题目吗？
那当然啦、小贝虽然说是在一个进口教会，可是也常常做出口啊。
有吗？小贝有从事进出口吗？
有啊，你不是常常到外地去传福音吗？到别的教会去吗？
那怎么能够说是什么出口呢？对不对？
我知道、你去传福音，你都先像我们这个中文台一样，对我们节目要开始，都先以下是付费单元，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出去是不是先上台先讲说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教会？
没有，倒是没这样的。哎，不过你这么一说啊，哎，那的确这个问题啊，我相信这个特别啊，哎，这个我们这个听众里面啊，要是说你现在身处的教会就是常常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拿捏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蒙哥已经有打算做一系列的讲题啊？
哎，这个其实你要讲一系列当然是可以，可是你这个字听众一听就怕。
哦，
我们就是拖戏大王，你在做一系列，那都不得 了。
反正不是，我们现在一次只有半个小时啊，你这种题目一讲不可能今天讲得完的嘛。
哎，就冲着你这句话，我今天就要把它讲完。
好吧，请讲。
请讲，你还有多少时间呢？
对，大概还有差不多18分钟，哎。
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啊，够了，18分钟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啊。哎呀，
这个问题。
这个我还是觉得蒙哥你应该去买一个岛。
做桃花岛主是吧？
对啊，对不对？集各路的英雄好汉在上面脑力激荡，然后开始出书啊，出有声书，出这个 CD 啊，对不对？还出这个影带，哎，然后开始做这个影响教会的工作。嗯，
我还是预约要建主的人呢。这样啦，哎，主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啊，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服侍主啊，不可能这么难。当然我们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志啊，他所喝的杯我们要喝，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可是你说到底讲到讲什么教会怎么建立以及这些东西怎么运作啊，其实不可能这么难的，它不需要你自己的发明，圣经里面应该都已经弄得好好的，你就照着它的样式就对了。
你这老生常谈吗？一本教科书在那边，各种变化奇巧都要看领受的人是怎么看呢，对不对？原则是在那边的，原则要怎么样归纳整理，把它精华拿出来，然后呢孰重孰轻，然后排列，然后照着做，才会有希望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原则也许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多样，其实没有这么多不一样的领受，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迷信，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像星期六我们在做这个周末查经啊，诶，还有不少听众朋友就，当然我们这个查经是只有网上才有的听啦，啊，没有在收音机电台放，还有不少听众朋友很捧场啊，来讲蒙哥的好话，说哎呦很喜欢听蒙哥带茶经啊。
对呀，啊，一般这蒙哥那个头发为了这些茶经都已经做到白了，人他们再不鼓励一下怎么行呢？
就是啦，哎，其实这个实在是受之有愧啊，因为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传道的人啊就要搞清楚保罗在传什么，彼得在传什么，主耶稣在传什么。然后你就去传他所传的就是了。小贝，你也很早你就讲了，你说发现蒙哥的这个服侍的一个这个一个所谓的诀窍，就是说呢，讲了半天也没主题，也没重点，也没什么亮光，也没什么个人看法，所以当然就更没有什么系统了。
你讲到不会到没有主题了，这个是常常做节目的时候没什么重点。
这样子。
嗯，我们要不要再跟听众讲一次？哎，这个你常听世外桃源，你只要常常都觉得说，哎，都开始听的时候都不知道蒙哥要讲什么，那你就是完全正确，因为连他都自己不知道他接下来他到底要讲什么。
一点不错啊！那时候良友电台请我们两个哥俩做了一个节目，对不对？我们送了第一个样本进去，然后那边一位资深同工就写信来说，我听了半天不知道你们两个到底要讲什么。
对呀，所以呢，还是你上网比较好。上网之后呢，哎，至少蒙哥会写一个标题在那个地方，
对吧？
啊，你大概知道今天是讲什么。所以这个即使是休斯顿的听众啊，其实你也可以上网，特别是蒙哥现在有礼拜六的查经，哎，很值得一听啊。哎，你就到我们的网站 swtychina.com， 哎，
谢谢你了。我们这个，哎，这个标题呢，都是节目做完自己听一听再加上去的，
对，
对，所以一定特别切合实际这样。所谓查经就是查圣经里面的话，那么你并不需要自己的发明。如果讲到你能够把彼得讲的东西，他到底里面在说什么，你把它稍微再摊开来给大家看，这样就够了嘛。你并不一定要自己一套一套的东西，它任何一个段落里面听你都写好了，从哪里开始讲，讲到什么地方为止，要点在哪里，这个就是查经嘛， 很简单的。那建造教会也不可能难到哪里去。
这个蒙哥，你这就是外行，对不对？这个不是小辈在讲，你要这种方法讲经那哪一点吸引人呢？对不对？那我就自己在家里读就好了，我还听你讲干什么？我要听你讲，就是要听你讲的特别，对不对？
我怎么小辈？我怎么知道你干嘛要听我讲？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呀、啊，听众朋友，你听到现在会不会有点恍然大悟？对呀、啊，我干嘛听你们在讲？
上当，你去看圣经就好了。是保罗讲的很好，我们就是把他讲的再讲一遍，这样子。
对呀、啊，
那建造教会也是一样啊。因为既然神把使徒行传给我们，既然神立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啊，那他一定有整个做工的办法。从那里面你看他那个进出口啊，那整个的结构到底怎么做的？其实。不难吗？他怎么做你怎么做啊？
不难，
哎，不难。
哎呦，你这胆子蛮大，居然敢讲这个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做了这么多事，你居然说他做的事情不难？哎呦，
不是不是，他那个模式不难，我们是一样画葫芦，那个不难，他做的事当然难了。
哦、啊，模式不难，
做起来当然是很辛苦，
做起来很难。
但是，但你在这个。运作啊，像我们就讲的这种所谓进出口问题，这个东西你不用自己去发明的，你照章行事、嗯、照本宣科就可以了。
哦，哎呦，耳闻其详，来，要从进口先讲，还出口先讲？
哎、对，就一起讲，因为第一个区别，
高高
第一个区别、啊，你一定要分清楚，到底我们是犹太人的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
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不对？一个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哎，那当然就是华人教会，那跟犹太人什么关系呢？
开玩笑，你看今天有多少的教会，他要走教会路线，他第一个他要施法耶路撒冷，第二个他要施法安提阿。
哎呦，哦，
哎，对对 对,
对
不对？是不是？
哦，对对，还有那个五旬节的教会，哎呦，
是啊。你说我讲这个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哎呦，以前倒是没这样想过、嗯、哦。
所以呢，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需要听蒙哥的节目吗？
你这就是创建呐、啊！
这什么创建？这个是最清楚的事情，这怎么叫创建呢？
你没有讲明，人家读圣经根本就不知道、啊。
没有
对对，
保罗自己也讲了嘛，他跟彼得两个老兄约好了，他跟彼得说：“你往受割礼的人那里边去啊，我往未受割礼的那边去。”有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搞你的那一套，我搞我的这一套。外邦人教会有外邦人教会一套规矩，犹太人教会有犹太人教会一套规矩，犹太人那套规矩，外邦人。搞不来的，你放心好了啦。
哎呦，
对，你如果把这个切开来啊、嗯，我们在教会运作的事情上，眼睛不要老是盯着这个安提阿耶路撒冷，你看看保罗在外邦教会中怎么运作，那几分钟就讲完了他基本的原则。
哦，
他不是关门，
哎，
要看看这个，不是关门。所谓关门就是一会一幕，你们自求多福。
哦
这
个
叫做、
这个、一会不能一幕，一会最起码要三幕，两幕三幕嘛，对不对？一会要两幕三幕才有主任牧师啊，对不对？
哦，这样子。
对呀、啊，你当然不能一会一幕嘛，对不对、嗯？
他们那时候其实所有外邦教会只有一个主任牧师啊。
哦，
那是谁？你知道吗？
保罗啊，
就是啦，就这么简单嘛、哦。所有的外邦教会只需要一个主任牧师，这是基本。外邦教会运作的原则，
可是这样，所以呢，所以后来保罗据说就是因为这样，就是英年早逝、啊，太累了，就那么多教会，就他一个主任牧师，他怎么忙得过来呢？
你知道，这保罗啊，这是，哎，这我今天要讲，要挨人家骂。保罗在今天的话，人家会以为他是黑手党。
你不用人家骂，我就想骂你，你怎么可以乱骂？这个外邦人使徒地位这么崇高，这个根本就是摩西，对不对？旧约里面摩西比照新约里面保罗这么崇高的先知，对不对？
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他们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墨西哥的大毒枭，对不对？或者意大利的黑手党，把他关到监狱里，哎，人家在监狱里面呢、啊，照样运筹帷幄。
你还有别的例子好讲吗？为什么何必要讲这个？不讲
讲到要生动，你讲的再对人家睡着了有什么用？对不对？而且我讲的这个是实情。你说公安人员为什么需要把这些教会领袖抓起来？当初罗马政府为什么要把保罗抓起来？以为他是黑手党啊？哎，什么叫做监狱书信？
哦，哎呦，
他什么叫做带锁链的使徒？
哦。
这不懂的人看起来他根本就是黑手党老大，在今天美国监狱里面也有很多这个， 他们是弄黑社会，保罗是带教会，他怎么可能在他被关在监狱里边呢、啊？
嗯，
那你去数一数啊，固然这个服侍主的路是越走越孤单的、啊，但是保罗从安提阿教会出去的时候是两个人，等到他十多年之后、嗯、到耶路撒冷是预备要去殉道，从外邦教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圣经，你去数一数他那个同工团有多大。一大堆志愿兵跟他去，从耶路撒冷被送到罗马，上诉罗马皇帝的时候，不断的有同工跟着他走。那书信里面向各教会问安的人、带信的人，或者差到各教会去的人，根本就没有减少。
嗯，
他虽然人在监狱里边，可是就是他的书信、他的教导，加上这个数量非常大、素质非常高的流动的同工群呢、啊。就照管所有外邦的教会，是很多的同工服侍很多的教会，但这个很多的同工，你怎么样解决这个良莠不齐啊、南腔北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以保罗的教导为准，所有的教会以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活生生的使徒。无论你是否能够亲自与他见面，他的书信就是代表他。
所以嘛，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的大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也是对不对？哎，他培养他的一个这个教牧群啊，这些教牧群会出去职堂啊，对不对？
哎、不一样，不一样啊！哎哎，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地位不是用主任牧师来代替的，主任牧师也好，副牧师也好，不是牧师也好。只要你是一个服侍主的工人，你就必须是保罗的同工，在外邦人教会中间做工，这是规矩、
哦哦、你说到现在也是要也要听他、嗯、
啊，当然你不听他你听谁啊、
哦、我以为就是你说模式嘛，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搞，所以现在就
现在也是这样搞、啊、
新保罗啦、
哎、不是一有新保罗问题就出来，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就是有太多的保罗了，大家学他学，那保罗就讲了，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讲了，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所记的，所记的什么？不可过于我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你看保罗的书信就一再强调他必须有一个被尊重的地位，这个是很多人吞不下去的，对吧？今天所有的异端邪说基本上我们在节目里讲了好多次啊，从这个观点来，他认为他离开保罗，他可以有一些的道理是保罗所不知道的，他有一些的恩赐是可以不照保罗的规矩做了。不，很简单，保罗怎么教导你怎么教导，保罗说什么你说什么，保罗立什么规矩你就乖乖听着。这个还不是整个教会运作的图像，他一共可以说分成四层，最中心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最外层是各教会和里面的会众，对不对、
嗯、
靠近保罗有一圈呢，这是保罗的同工，提多啊、提摩太啊、巴拿巴啊、
亚波罗算不算？
那当然都算了，
百基拉、亚居拉都算，
哎，通通都算，你去圣经里面数啊，那个人数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
那这一群流动的同工，他们是在各教会游走的，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个问题、嗯、你看保罗派多少人去，对一对的去，这每一对的人都是已经跟教会彼此认识，又已经认识保罗的。
嗯，
那除此之外呢，保罗到年纪大的时候特别交代一件事情，就是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我和白健在星期一的节目刚刚讨论过，在各城设立长老，那个长老啊就是今天所翻的这个牧羊人啊、牧者。
嗯，
流动工人的这个品质谁来鉴定，谁来决定说这个人教的与保罗所教的、与约翰他们所教的、使徒所教的合不合呢？是当地的长老。如果有人要传不一样的教训，是个长老的职责把他挡住，不要他进来。
嗯，
那这个模式是很不一样的。你说他是进口还是出口呢？保罗那个时候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叫来，他要去耶路撒冷之前，保罗就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为什么这群人这么重要？因为很可能后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里面很可能没有一个是保罗亲自去建立的。
嗯，
那是谁建立的？是这些教会的长老、教会的当地同工，他出到外面变成保罗的流动同工。这个就是我所说当时啊外邦教会的进出口啊，这个贸易是这样做的。你说他多难？一点都不难。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模式啊！一个教会不见得要把你一切的资源、一切的希望、一切的寄托都放在下一个牧师身上，这个牧师进来的时候他不会带一个团队进来的， 他竟然你就跟他自求多福了，哎，我们这个节目会被人家砸石头了。当初所有在各教会流动的工人，他们有一个中心的教导，就是保罗的教导。那尤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读得懂保罗的书信，如果我们大家仍然活生生把保罗当成我们教会的使徒，那么进来的工人就很容易被辨别，当地的长老做工也很精神，保罗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嘛，是不是？那剩下你说还有什么领受的不同？我跟你讲，落到实际上，这领受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小的。基本要求啊，无论是他流动的同工，或者是各地的长老，必须要与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并且顺服在这个外邦使徒的吩咐之下。
嗯、
讲完了、
哦，
就是这个模式啊，对啊。
哦，就是这个模式啊，
对啊。
嗯，哎，可是这个模式有一个实际上的困难呢、啊。
我前面跟你讲过，节目的时间这够蒙哥把他要讲的讲完，可是不见得够小贝问问题啦。下次再说了。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